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的八福当中的第五个福气哈。我再一次的提醒哈，我们来看八福的时候，不单只是看到那个神给不同的我们的福气，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反思我们生命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天国子民，我们这个生命的素质是怎么样哈。所以不晓得你对八福这个能够把它记得多少哈。今天我们进到第五个福，那个耶稣所讲的哈。我刚好上礼拜来普通的时候就听那个宋君牧师他讲雅各书哈。我猜他可能也有跟各位讲到那个雅各书哈。其实在我们来看那个新约圣经的时候，雅各书把那个登山宝训，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那个登山宝训，其实一个互相呼应哈。如果你看雅各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多看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哈。这个是在我们去多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更深化那个，更认识到雅各他的教训，其实是在马太福音耶稣的那个教导底下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如果大家继续来在崇拜来领受神的信息的时候，你看雅各书哈，你也可以回去好好的去把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来看。我们今天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七节哈，怜惜之心人皆有之哈。这个大概我相信我们都听过这句说话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哈，和本跟和本的修订版大概有一点点的不同啊，其实那个意思都是一样的哈。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我邀请各位我们来念一遍，那个和本也读一遍，那个和修版的圣经也读一遍哈。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哈，预备来。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在我们用那个用词当中哈，怜恤跟怜悯它是一个同一个意思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哈，有时候可能是现代比较多用怜悯哈，怜恤比较可能少用哈。但我相信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从多一个角度来看，怎么样看呢哈。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第一个福跟那个到第四个福哈，是包括那个第一个是什么？都忘了哈，那很正常哈。因为听太以前太早，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听。第一个是什么？虚心嘛。第二个呢？哀恸的，然后说哀伤的人哈。第三个呢？温柔的人哈。我们请了那个陈纯传道来讲的哈。他也是蛮温柔的哈。第四个呢，饥渴慕义的人哈。所以这个是前面那四个福气哈。如果你可以分的话，如果你可以听到或者说你领受的话，其实第一到第四个福哈比较是上着我们个人的一个生命的素质来讲哈，它是比较个人的哈。如果大概是你是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是一个畏罪哀伤悲痛的人，你不是一个饥渴慕义来实行神的旨意的生活的人。然后从第五福到第八福当中，如果我们来继续来看的时候，你可以多想到这个不单只是一个人的生命素质，它是要放在一个群体当中，它在人群当中才会多一点经历到。你怎么样做一个有怜恤的人，有怜悯的人呢？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做到吗？其实不太容易哈，就是一个人哈，你一定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哈，所以是与人有关的。在后面从第五个福气到第八个福气哈，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你去想一下哈，啊，我怎么样可以做一个有怜悯的人哈。如果只有你一个人，你不用怜悯，可能都有了，你需要怜悯自己哈。所以这个大概，但它是比较互动，你跟人之间哈，在后面那四个福比较多一些方面哈。好，我们来看 那个怜悯或者说怜恤人的人他们的一个结果。我们先看这个结果，当圣经讲到他说我们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们就能够得到怜悯。所以这个我先把从这个后面的一个结果来看一下，必蒙怜恤或者说必蒙怜悯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们一听到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有这样子的，是一种回报，对吗？因为我想得到怜悯，那我就要怎么样，我要先做一个怜悯的人。这大概是这节经文很简单，我就很直接我们可以领受到哈，我要蒙这个蒙必蒙怜悯怜恤的是从神给的哈。所以当必蒙怜悯是从神给我们有这份的怜悯，所以有时候我们有其他经文大概我们有一点印象，就是说啊，你怎么样对人哈，神就怎么样对你哈，在圣经当中大概有点印象。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有点像就是说一个回报的心态，就像啊，我需要神的怜悯，我很想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接纳，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恩待，这就是蒙怜悯的意思哈。那如果我要得到神的怜悯的时候，好像这里说哈，耶稣说，那你要先要怜悯人哈，是不是这样子啦？啊，当然这个也是有影响，但我最主要是说，不要是一种求回报的心态，你去做一个怜悯人的人。好，这个要明白哈，要不然你就会很容易落在一个你自己有点会很疑惑的地步哈。所以不要是一种求回报的心态，当然这节经文有可能让我们是有点这样子的印象哈，不要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怜悯人的人哈。然后第一个是我们是要承认我自己是需要被怜恤的人，这是一个开始。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哈，这是因为他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我们都愿意承认我自己需要被怜恤的人哈。可能这个我们很少去问或者说去想到这个方面哈，就是说你如果就问大家哈，你觉得你需要怜恤，你需要怜悯吗？还是有人点头哈。你承认你自己需要有这份的怜悯吗？哦，那也不错嘛哈，就是这是我们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开始哈。有些人真的他觉得我不需要别人怜恤我，不要人怜悯我哈。当然有时候有不同的心态了哈，但我相信当我们觉得自己有些人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我还好啊，我不错吧哈，我为什么需要怜悯呢哈？但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盲点哈，我们看不到原来我们是一个需要别人怜恤，也更需要神的怜恤的人哈。我跟各位来看一段在耶稣讲的一个关于两个人的一个例子哈，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这个有可能你可以回去慢慢看，你就更多体会。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个需要怜恤的人哈。好，这里我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了哈。这两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一个过程哈，这个经历是这样子的哈。好，如果看到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十八章的十到十四节哈。预备，来，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借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却松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哦，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甚为高。”好，这里那个税吏的远远的站着哈， 举目望天也不敢。我把这个跟我们现在常有一个社交距离哈 ，social distancing 来比较，就是它有一个 spiritual distancing， 它是远远的跟神哈，连望天也不敢。它有一种不单只是社交距离，跟那个法利赛人有距离哈，也跟神有一个 spiritual distancing， 那个属灵的一个距离哈。他不敢望天哈，他知道他自己是真的是得罪神的人哈，虽然他求神可怜他这个罪人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上法利赛人还是要上这个税吏了。法利赛人他大概看见自己的盲点哈，他以为他自己不需要神的怜悯，他以为自己过得很好，什么都好像按照律法所说的都做到了哈。这种法利赛人不单不是因为他好像是在我们世俗的眼光中，好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就像法利赛人哈。其实也不一定，有些人他们觉得自己手里面拿着真理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自己就是什么都不需要哈，真理就在他的手中。这种人其实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就是手握着真理的人哈，这个危险。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愿意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可怜的人，需要神的怜恤。所以必蒙怜恤不是一种求回报的心态，必蒙怜恤是要先承认我自己是需要被怜恤的人，被怜悯的人哈，就像那个税吏一样哈。怜恤之心人皆有之哈，是不是人的本性就有这个怜恤之心呢哈？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吗？你的怜恤的心肠大吗？多吗？我相信大概 有可能是有时候有哈，有时候没有，这种怜悯的心肠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大概都是这样子了，有时候我会有了。但有时候可能大部分时间我大概就是那种怜悯的心肠要不一定有了哈，可能你会有，但也不一定愿意把你的怜悯对待一些人哈。一个怎么样可以多有一些怜恤的心呢哈？其实是跟我们在讲到虚心的人有关系哈。虚心的人是讲到我们要在承认我是一个怎么样灵性贫乏的人哈。虚心的人，我们叫英文叫 poor in spirit， 就是在灵性上我们都有承认我们自己贫乏的人，是一种不配的心。我在讲到这个虚心的人的时候，这个要承认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怜恤或者说需要被怜悯的人呢，你可以用英文叫我们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 poor guy， 我是一个可怜的人，就像那个税吏一样，不单只是 poor in spirit， 不单只是要承认我自己不配，我在灵性上有贫乏，更需要我们承认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真的是一个可怜的人哈，我是一个罪人哈，所以是一个不配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愿意哈来经历神给我们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学习怜恤，我们要学习怜悯。怜恤的心哈，人皆有之，真的不一定。有些人真的有，有些人我们觉得他是有点比较感情丰富了哈。我不晓得是。举一个例子，你看到有些乞丐哈，你在香港已经比较少了哈，你是不是就马上看到一些在路边上那些乞丐，你会很想给他一点帮助吧哈？我不晓得。有谁是大概我认识我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他无论他在路边看到哪一个乞丐哈，有多可怜总而言之他就是要跟你要钱的话，他的反应就是马上给哈。他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也是像他一样哈。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在路边上他们有需要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呢？还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哈？所以怜恤对不同的人大概有不同的反应哈。所以我觉得不单只是有感动，大概也需要有智慧，更需要我们 不断的学习哈。连续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生命的数值哈。箴言这里有一段的经文哈，讲到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哈，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哈。其实这个我刚才提到马太福音是登山宝训哈，大家可以回去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第六章会用到一个施舍钱财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回应哈，怜悯贫穷的哈，这是借给耶和华，但这个也是一个我再次强调，就是说不是从一个求回报的一个心态来做。虽然箴言说到我们有这样子怜悯贫穷的心，有需要的人哈，是当我们给他一些金钱上的帮助。你就好像是神写一个借据给你哈，你就借钱给耶和华，什么时候要叫你没钱的时候可以跟耶和华拿回来哈，他也不是这样子。虽然他说耶和华必偿还哈，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从一个求回报的心态，这你反而是从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讲到一个施舍哈。耶稣讲到一个施舍最重要是什么？他说你帮助人。无论是在金钱上，你去给人的时候，这好像有点像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在崇拜奉献的时候，你知道你旁边的人他奉献多少吗？会不会马上偷偷的看他？可能应太太知道应先生 他奉献多少吧，我也不晓得。但我们是就是说从奉献的角度，我们都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别人奉献多少。在第六章马太福音讲到就是这样子，我们奉献的时候就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奉献多少，你帮助人的时候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怎么样去帮助。这个重点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的天父他完全的知道你做过什么，这才是最重要。无论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无论是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施舍钱财的人，最重要是那个重点是说天父都知道，你不要担心。当你真的有这样子怜悯别人的心，你愿意帮助别人的时候，重点不是回报，不是说你就是借给神，不是说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十倍的还给你，都不是这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说天父知道我们所做的，天父知道我们奉献我们的施舍，我的怜悯贫穷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是一个怎么样的动机，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想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在我们学习连续怜悯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心是怎么样，这才是一个最重要，不是一个求回报的心态。所以在连续当中哈，其实包含一些元素在当中。当我们做一个连续的人哈，我们学习连续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知道在连续里面其实是包含有爱、有公义、有信实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其实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你可能都会有读过哈。它的对比是怎么样呢？耶稣引用何西亚书哈，他讲的哈，他说这个经上说，就是何西亚书的第六章哈，讲到耶和华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什么祭祀哈。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要去揣摩哈，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哈。所以这个他把怜恤怜悯跟什么放在一起？跟献祭哈，在旧约当中。他把献祭跟连续放在一起。如果我们在稍微多一点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的时候，其实献祭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在他们生活当中，在信仰当中哈。所以连续是把它跟那个献祭放在一起哈。不单只是在马太福音九章用过，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哈，耶稣再一次的引用这一节经文哈，去提醒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当中，我们的怜恤，我们跟我们的献祭要怎么样去弄清楚他们 哪一个是最重要。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当中，献祭是一个在宗教信仰当中也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对他们的生活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耶稣就跟他们重新把那个位置把连续放在他们当中，是一个更重要在他们的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所以耶稣再次在23章讲到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将那个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就是跟献祭有关的。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应该做的，他们反而是怎么样？没做。所以这个就是耶稣重新把一个在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的素质，一个怜悯的心，一个可以有怜悯的生命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怜悯人的人。不是因为我要求回报，不是因为我想借钱给神是因为我们就应该做有怜悯人的人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献祭在新约的时候到耶稣的时代已经不是一定最重要，我们有没有怜悯，在怜悯当中有没有爱，有没有公义，有没有信实，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不断地去经历到从神给我们的怜悯，也要学习怜悯，更要实践我们这个连续的生命。蒙连续的开始，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蒙神救赎的恩典，我们已经是一个活在恩典当中的人，这是我们已经得到最大的怜悯。我们天国子民的生命的素质就需要有这份的怜悯的心，这是神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在马太福音的18章33节讲到，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有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一个仆人，他得到主人的饶恕、宽恕、免债，但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插住那个欠他10两银子的一个朋友，要他还钱。所以这个主人跟这个恶的仆人说，他没有这样子怜恤人的心，他已经蒙了主人更大的一个怜悯，但他反而没有把这个怜悯对待欠他10两银钱的他的朋友。所以这个主人就是代表神，他已经给我们这个最大的怜恤，他给我们一个无价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去学习，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用这样子的怜悯怜恤去跟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相处。在一卷书叫犹大书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对犹大书的有没有机会看过犹大书大概我们都把它看为在对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在对末世在对一个将来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犹大这个作者他所领受的，我想跟各位从这个面对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了，每过一天我们都越接近这个末世，但我们不知道末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但这个末世就是离我们更近了，当我们过一天以后。所以这个在犹大书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呢？在我们最越来越接近末世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从犹大书我可以跟各位来看这段经文，第18节到23节这里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又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段经文我想提出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有些印象哈，当我们来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呢？你有想过吗哈？当如果真的是面对末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有些人形容这大概是一场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哈，就是在我们不单只是在地上哈，可能是越来越混乱，或者说越来越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哈。所以这个在地上的事情，但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可能在末世的时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好像是打仗的一个场面的时候，你觉得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最需要是什么呢？没想过哈，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做哈，那交给神就好了。这也是最好的了，我相信这也是最好的。在末世的时候，还是我们想到以弗所书哈第六章讲到我们要怎么样穿戴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哈，准备怎么样就去打。既然要打仗，我们就要哈，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在末世的时候，你想过要需要什么呢？在犹大书当中提醒我们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想到在末世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要跟属灵的恶魔征战，假如我们真的在地上很混乱了，我们也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冲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想到最好神给我们怎么样更多的能力哈，神给我这样的全副军装也好，更强的能力哈，我们组织一个基督的军队，我们来打这场仗哈，在末世的时候。但我告诉各位哈，在末世的时候，犹大书给我们看，特别是提醒我们是，我们要仰望什么？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在末世的时候的需要哈，不是要需要太多的能力。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怜悯。你回去可以试试看哈，想一下哈，是不是真的？我越多的能力，我就可以面对这个末世呢？也不一定了，真的。这里反而是提醒我们说，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要怜悯那些有疑惑的人，我们要把他们从火中就抢出来哈。我们要搭救他们，但我们也要全惧怕的心怜悯他们。然后我们要跟那些罪恶要划清那个界限。不要被那些罪恶来沾染，不要纵容罪恶的怜悯哈。所以记得我们就是在末世当中哈，我们是需要神更大的怜悯，我们也需要用这份的怜悯来去跟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人相处。在旧约弥迦书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一段经文哈，是弥迦书的六章八节哈，这里提到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有追求生命的美善。但这个其实分开有三方面，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对事、对人、对神哈，这三方面呢，我们都要一个生命的美善的追求哈。这节经文很熟悉的哈，世人呐、啊，耶和华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三方面哈，第一个是对事、对事情哈，要行公义；第二个是对人，是什么？好怜悯；第三个是对神，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哈。这是对事、对人、对神哈，三方面哈。所以这里在弥迦书提醒我们要好怜悯是什么意思呢？好怜悯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又要爱，好怜悯是重点是说要有爱，要爱，爱用爱去怜悯。弥迦书第七章最后的时候，先知也是这样子提到，他说神是喜爱施恩 必再怜悯我们，他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个无论是喜爱那个施恩怜悯跟施慈爱都是同一个字，是讲到怜悯跟爱，怜悯跟爱是神乐意的给人的。所以怜悯加爱就是一个宽容忍耐。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我们真的是面对很多的挑战，或许真的有时候你不晓得怎么样跟一些不同意见的人的相处，或许大家都有不同的坚持，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这份宽容忍耐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怜悯的心。这份怜悯其实真的是跟神的爱很有关系，我们有没有这个怜悯加爱，才有一个真正的宽容忍耐。我有这份爱吗？这个爱我们是从神而来的爱，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怜恤人的基督徒。我们要承认自己心灵贫穷，我们都不配，我们畏罪哀伤，我们要做温柔饥渴慕义的人。我们要承认自己需要怜悯，然后我们去懂得怜悯别人。这份爱是怎么样呢？是因为爱的根源就是神，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约翰一书约翰写信给教会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爱的重要。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提醒我们说要有行动。我们的怜恤，我们的爱，我们不能够塞住怜恤的心，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行动。但在实践的行动当中的学习是什么呢？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约翰的教导。然后我想跟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来一起来看。好，我也邀请各位来读一节这节经文，看大家是否比较熟悉。好，我们来读一遍好了，预备来。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其实我们说还是我们需要有怜恤的心，我们需要有爱，但这种爱是不能虚假。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在怜恤当中有爱，有信实，有公义，是没有诡诈的。无论是信实还是公义，都是提醒我们说不能有诡诈，所以不能有虚假。这个虚假的意思是怎么样呢？是说到一个戴着那个面具，戴着那个 mask 的一种爱。今天我们不是戴那个面具了，我们戴什么？我们戴口罩。我不晓得戴着面具也好，戴着口罩的爱也好，其实我们大概也有没有人觉得你戴口罩戴得越来越舒服？其实长期戴那个 mask 这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爱人不可虚假，你只是一个戴着面具戴着那个 mask 去爱的时候，是一个越来越辛苦的。所以提醒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不能够有一个诡诈的爱。这个爱应用在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就提醒我们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在我们连续当中刚才提到有感动有智慧，连续是要学习的。我做一个怜悯人的人，我会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有丰富的同情心，或者说他很会怜悯人。那我提醒就是我们在爱当中也要有智慧，也需要真的是恶要厌恶。圣经也是这样子教导我们说神就是爱我们每一个罪人，但神不爱什么罪恶。 所以当我们有连续的心，我们有怜悯人的心的时候，我们需要帮助人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连续的智慧，要不然我们就变成一个纵容罪恶的人。这是我们在去怜悯人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求神不单只给我们有感动，也同时给我们有智慧，要不然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连续一些他们是可能利用了你的爱心，利用你的怜悯的人，那些真正有需要被怜悯的人反而得不到帮助。所以在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我们还是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学习。这是像刚才提到，我们是在为真理的缘故，我们真的是按着真理，我们要有这样子的爱，有这样子的怜悯，不会被别人利用，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反而成为一个助长了罪恶的人。我们对罪恶要厌恶，对善要亲近。所以做一个连续人的基督徒是要不断的学习，也是从神的话，从真理当中我们得到这份的智慧。当然最重要，我们还是需要有神给我们的爱，我们要多经历带着神的爱去怜悯人，也去来到神的面前带着这份爱上神来祷告。其实我想在这个刚才有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真的很想再经历到神给我们的能力，希望神的大能在这个世代彰显的时候，那很多事情可能就摆平，或者说不用那么麻烦复杂，但我相信 这不一定了。但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还是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多求经历神给你的那份怜悯。我们需要先在神的怜悯当中多体会多经历，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我不知道在过去一年多在疫情的时候，你为这个疫情怎么样祷告，或许你在生命的一些不同的经历当中，你会不会有经历到好像不懂得怎么样向神祷告，可能你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那可能你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我在过去这几年在回来教会服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是真的不容易的那个环境有时候我也真的不懂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但有一段时间，当我真的有时候来到神面前不晓得怎么样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我常来到神面前所用的一个祷告文。这个祷告文是这样子的：求主怜悯我，求主怜悯教会，求主怜悯这地的人，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就是我能够做最简单的祷告，也是我觉得我在这段时间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我不一定求神的能力要把这个 COVID-19 那个新冠肺炎拿走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会没有这个这个疫情。但我想在神面前能够让我可以祷告，让我再去从神的话语去领受的，就是求神的怜悯。当然我也会求神的能力了，求神来让这个疫情很快的过去。但我相信在一个阶段，当我真的也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样用什么的说话去祷告的时候，我就用这个短短的祷告文：求主怜悯我，求主怜悯教会，求主怜悯这地的人。这就是一个在神面前更多的去学习怜悯、经历怜悯的一个祷告。我相信我们今天都需要更多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怜悯。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去怜恤我们身边的人。更重要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跟人一起同的去不断的经历到上主给我们的怜悯。我们要求的是先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怜恤，然后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 连续人的人。所以盼望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生命的数字，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蒙你最大怜悯的人。你最大的怜悯就是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份救赎的恩典，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这份无比的救恩。当我们能够经历这样之大的连续的时候，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都需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需要神你的怜悯。愿你连续我们，也让我们真的经历到你的连续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我们所做的很有限很微小，但我们相信神你都悦纳，你就用得上我们这个微小的力量，连续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谢谢你给我们真的有你宝贵的话语，也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